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在周六的早间与您在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相遇，我是小凤。好，那么除了小凤之外呢，还是欢迎多年来一直来坚持支持我们智慧心语节目的嘉宾麦雅哥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其实没那么多年啊，
也差不多快四年多的时间了哈，
08年
到08，我把这算一下哈，
三年半
的时间，其实也真的不短了哈，这三年半说长不长，说短也实在不短了，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支持哈，我想支持呢。可能还容易做到，但我又用了一个词叫坚持。坚持我想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对吗？因为坚持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忍耐啊。但也中国有句话叫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对
吗？
很多东西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对。
所以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在很多正确的事情上也要坚持。
正确的事情上来坚持哈，这句话又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希望我们能记住哈。那我也想我们听了这么多哈，我们虽然说三年半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吧，但是我们讲了一箩筐的智慧了，对吗？不知道在我们听众朋友心里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是不是也切实帮助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哈？在这里就特别谢谢麦先生来支持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来收听和支持，同样也是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我想呢，说的不容易坚持，听的也不容易坚持，对吗？
是，
说这么长年累月的听哈。那么我们现在我相信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希望您也能够坚持到底来听下来。好，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这一篓子话之前哈，还是真诚的邀请听众朋友在9:30左右踊跃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2，9608822，跟
现在不是299了，
我把1620的给说过来了哈，这两天脑子是糊里糊涂的，
我以为改号码了，
两个号码来回来去说的时候就容易说混了哈，你看人真是，特别是我这个人哈。实在太渺小了，不足的地方也太多了哈。
没关系，
好，那我们就再报一遍啊，9608822999，9608822999，非常好哈。这旁边有一个人来可以监督一下，
因为我听299，
不会犯错误哈。一会儿听众朋友打到22去麻烦了哈。
对呀。
好，那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4.com.au。好，那我们在这个前两个星期呢，上个星期开始哈，就进入到从婚姻来看真理定位的智慧了。好，那提到这个婚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哈，特别是有过婚姻经历或者恋爱经历的人。那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些话哈，特别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挺有意思的。他说婚姻呢就好比桥梁，沟通了两个全然孤寂的世界，这是非常好的一话哈。但还有人说呢，婚姻是一本书，第一章写的是诗篇，而其余呢则是平淡的散文。但是我想这还算好一点哈，终归还是个散文。在接下来呢，就婚姻生活充满了兴奋和沮丧。为什么呢？第一年男人说话女人在听，也不完全是了哈。第二年女人说话男人在听，而到了第三年呢，两人同时说话邻居们在听。还有人说呢，爱情是一场长长甜甜的梦，非常美好哈。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就不那么好听了，婚姻就是闹钟，美梦惊醒了。当然还有一句话说，结婚就是将你的权利减半，将你的职责加倍。那这句话有人说，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权利减半，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责任加倍了哈？那还有人说，当新婚男人看上去很幸福，我们知道呢他为什么新婚蜜月了哈，但结婚10年的男人看上去仍然很幸福，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了。听众朋友，你想知道吗？我想我也想知道哈。
那么意思是，这个结婚的10年以后的男人看上去应该很不幸福，是吗？
是，好像是，你就想知道为什么了。本来呢，婚姻大家都是抱着一个美好的心态，甜甜美美的进入进去，也希望甜甜美美的。你看我们在婚姻誓词里说要白头偕老啊等等这些哈。但是为什么10年之后幸福你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了？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进入这个婚姻哈？真是 挺蹊跷的哈。
嗯、
好，我们好不好？今天就请麦先生继续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关于婚姻定位的问题哈。
嗯、
这就说究竟错在哪里，有什么问题才致使我们今天说有句话说结婚是什么？是糊涂吧？
婚姻、
哦、
是什么糊涂？离婚、
结婚是错误，
是错误。离婚是觉醒、
觉悟、
觉悟。然后再婚呢，是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
所以这些话呢，听起来好像似乎大家一笑就过去了。里边我相信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哈，一个或者说也有很深的一些道理，无奈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在里边、
嗯。
那我们就请麦先生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话题吧。嗯，
其实刚才主持人一提到，就是说，哎呀，我们多年来啊，
嗯，
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想到这个，一开始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盼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奉献自己一份的这个智慧，
智慧是，
那么借着这个节目，所以我们才设立这个这个。半小时的这个电话时间啊，热线啊，所以这个热线时间并不是一个心理辅导时间，这个热线时间实际上是希望我们个人把自己领会到的这个这个智慧真理能够拿出来，我们一同来交流。
是
我当时认为一直到现在还是认为啊，这个节目的价值并不在乎我们在这儿讲什么，而在乎说我们给听众，给生活在墨尔本的华人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把各自的，因为咱们说人群当中藏龙卧虎是吧，那么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跟大家讲什么东西，那么只是斗胆在这儿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抛砖引玉也好，有人说抛玉引玉也好，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大家怎么样能够寻求到真理，寻求到智慧，然后呢我们能够按照真理的原则来生活，那么使我们的家庭和社会都能够成为幸福的家庭和社会，平安的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充满价值，充满动力，对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我个人很相信啊，这个所以刚才还是提到真理定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错误的东西是不可能引导到正确的结论里边去的，那导致好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你归回到这些基本的因为科学里边的东西呢，它是反映了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它毕竟它是以物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啊，来认识客观规律，那么它与价值和意义和信仰它不是一个范畴里边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看这种关于人生价值意义啊这一套里面的真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这是从无神论里边产生的嘛，啊，无神论导是怎么回事，是吧？那么是佛教产生的嘛？那佛教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是如何带来的啊？那么是基督教是带来的嘛？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比较少听到有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啊能够站出来跟我们分享，是吧？说说他们从这个他们的信仰里边啊，对于这一些基本的真理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的？我们说，如果我们是探求真理的人，我们就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或者戴着对过去接受了某些东西的那些思想的情节来探讨。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必然要吵架啊，因为这个吵架呢，往往不是对真理探讨的所必须的东西，而是对过去某种东西的情节，认为你冒犯了我的东西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没法探讨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是站在一个基本的人的位分上来客观的看待真理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人在真理的面前是被动的，啊，所以我们不决定真理，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真理，顺服真理。要么我们反抗真理，被真理惩罚；要么我们顺从真理，被真理祝福。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真理面前的一个态度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决定真理，也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真理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真理的定位问题呢，从婚姻来看真理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婚姻是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吧？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生命繁衍的基础啊。现在啊，在美国又在搞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哈，在澳洲也在搞。有人支持同性恋，有人自己的同性恋，但是无论如何，同性恋是不能产生后代的。那所以它是一个违反人性的一种东西。他天然的有这种倾向也好，怎么样也好，他毕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组成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啊。所以他这里边呢，他要去结婚，他要去怎么样？那这个基本上来讲呢，就把一个我们对于婚姻的严肃性给破坏啊。到底婚姻是什么，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从现象上来看，哎，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吧？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现象背后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在这里面呢？那我们人要绝对的去依从啊，你依从他，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你违反他，你就会受他的惩罚啊。这个基本的道德原则有没有呢？是谁规定的这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呢？啊，那我们在道德原则上，是我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还是这个道德原则是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的一个客观的东西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想。所以这个其实它是决定着我们人生整个社会价值和社会现象的一些基础东西啊。如果把这个东西我们也混乱掉了啊，那就无从探讨啊。那个社会的混乱，家庭的混乱导致的痛苦，那就没办法去解决了，是吧？刚才在网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只是提到了一些现象和感受啊，就是婚姻这种现象啊，这个第一年是这个男人听女人的啊，第二年女人听男人的啊，第三年两个人一块说，邻居听他们两个说啊，那就吵架了，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那么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经历了一个婚姻从恋爱的幸福到婚姻的高潮，然后呢蜜月期的破梦，最后呢走向无奈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在一次婚礼上给他们一些的劝勉，我就提到这个幸福婚姻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其实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啊。我找过很多的理论啊，想要解决这个人啊这个生活怎么样能够幸福下去，长久的平安和和睦啊等等这些的基础里边，最后我仍然是认为这个答案是在圣经里头啊。这个圣经里面呢，它不单单是解释了婚姻的来源啊，同时它告诉你婚姻的命定啊。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神造男人啊，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那么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啊，在这儿我们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问题哈。我们要清楚我们为什么存在。圣经虽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啊，直接用这个字来说明，但是我们透过整本圣经的启示呢，我们就知道人是被上帝当作爱的对象来被造。所以人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爱里边的满足啊，因为爱人生才有了意义，因为爱人生才有了价值啊，因为爱人生才有了动力。 如果人生没有爱的话，人就像一个枯干的树枝，像一个是假花一样的，没有味道，没有意义。所以人心里边这个恐慌啊，不安，充满着忧虑，都是因为爱的枯竭而导致啊。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爱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价值美好的回应，所以上帝赋予人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也是一件危险的东西。那么这个叫做自由意志，就是人有自己的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你到底对神的、对上帝的爱是接受还是拒绝啊。所以你只有这样，你不被操纵，你的爱才有价值。可是你一旦不被操纵，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时候，这就很危险啊。那么人选择遵守道德规律，还是选择背叛道德规律，这都是你由自己选择的。那么当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以后呢，人就要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负全部的责任啊，对自己的行为，就是你对你自己做出的决定负有全部的责任。所以这时候就是男人被造成是这样的。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又从男人的生命里边造出了女人啊，这个我们不再重复了，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了，对吧？那么这个呢，使得女人的生命跟男人的生命完全平等啊，因为女人是从男人的生命里边被造出来。那么这时候呢，女人的生命的特质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女人是从男人的生命里面造出来，所以这时候呢，女人她在上帝的爱的同时，她需要男人的爱。那么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女人的爱。可是因为女人是从男人造出来的，所以呢，男人需要女人的尊重。他对于女人的尊重的需求，比对女人的爱的需求更多。啊，这个男人的爱需要从上帝来，他需要有更伟大的爱来供应他。啊，使他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有更宽广、更深邃、更坚固、更智慧、更勇敢的那些东西，要从上帝那里来。所以他有了这一份，他可以供应他的妻子，可以供应他的孩子，可以从他的生命里边流露出那种伟大的爱出来，那种圣洁的爱啊，坚韧的爱。那么女人在这个里面呢，她需要顺从啊，需要尊敬，需要接受，需要支持啊。这时候呢，在圣经里边就提到了，这个男人是头，这个头呢不是指的你不能认为他是这个 head 啊，就是我们脖子上只顶的这个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个头啊，这个小头目啊。所以他在这里边所需要的和女人在这里边所需要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女人和孩子啊，她需要从这个男人的身上得到安全感，得到爱，得到保护，得到供应，得到带领啊。当然她也是一个直接可以与神交流的人啊，可是呢，这个男人却在这里边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的角色。这时候呢，这并不存在着一个男尊女卑的问题，这里只是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啊，这个地位是一样的。那么当男人作为一个领袖来带领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原则来使用他领袖的这个位分呢？啊，或者看待他自己的位分呢？这里边就有两个很基本的区别。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认为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拿来干什么呢？就是统治别人、压制别人、剥削别人、欺压别人这样的权力啊。这个在上帝面前是完全被摒弃的啊。所以这个权力是用来服务大家的，他是 要带领，他是要管理，可是他管理的出发点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自私，因此他是一个服务的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叫别人为他来付出的人。他是为更多的这个他所带领的人付出啊，是这样的一个使用权力的这个原则。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啊，他说这个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里，一切拥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的原则，如果他要是造福他这个管理的人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情况呢，他以爱为原则。如果以爱为原则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少守啊就做众人的用人啊，这个你们中间大的要像是小的啊。那么这个呢，我曾经提过一个啊，就是说在一件事情上面我平衡了这个图画，就是当一个父亲啊跪在草地上铺上一个小毯子给他的儿子换尿布啊，他把这个尿布换下来，他还闻一闻这个尿布，这个孩子拉的屎到底是什么颜色，看看什么味道啊，是不是孩子消化不良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孩子不会说话啊，但是可以透过他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可以判断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发现这个父亲不是高高在上来统治自己的儿子，而是跪在地上服侍自己的儿子。这明显父亲是领袖，比儿子大是吧，强壮，可是呢他在使用这个父亲的权柄的时候却是一个服务的态度啊。所以这时候等着孩子慢慢大一点了，他叫孩子听话，那么这个听话不是玩弄权术啊，这是为了孩子的好处来管理他。所以这一个权柄的使用，就是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做仆人式的领袖。那么这个家庭关系呢，回到造物者的启示啊，在这儿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因为有人怀疑我在这儿传教啊，我想再一次，也许但愿这个话不是多此一举啊，就说我并不想在这儿传什么宗教。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像当时主持人要我们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提醒我的那句话啊，我也永远记得这句话。我来的时候，我还今天啊来的时候，我还在路上提醒我自己，就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讲这些东西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啊？当时主持人小峰跟我说，我们只是想要存着一份爱心啊，来为我们的社区做出一份奉献啊。就是这句话能够激励我们一直做到今天啊，所以我们并不想说这个在这儿去为了鼓吹什么宗教，为了鼓吹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我们认识有上帝必须是客观的，那他对我们的生命必须实际，这个就好像你劝一个孩子认你爹，这个爹必须是真的啊，他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他对你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基本的东西。所以人认识造物的上帝和人认识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情况，他必须是客观的，他跟你之间必须是真实的，而且是必须的关系，而不是说你可有可无的问题，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的祖先曾经提到说，大道是不可须臾离也的，这不是传宗教啊，这是一个我们认识客观的真理，遵循客观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福气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虽然我们说圣经啊，它是在这个基督教的环境里边写出来，而且在基督教环境里边传播，但是我觉得基督教是由圣经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并不代表着就是真理的本体啊。基督教里边纷争很多，分支也很多，各种这个派门派啊派系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回到真理的本体，看看圣经自己怎么说的 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跟人和人之间建立真实的健康的关系，那么这个我认为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信仰的真谛，对吧？如果我们偏离这个东西，我们去搞一些宗教行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早就说我们那些热衷于搞宗教的人不过走向了假冒为善啊，哎呀，穿上一个袍子是吧？留个胡子，说话声音颤颤悠悠啊，这个去做个祈祷，去奉献一点钱，甚至于跪着磕个头，那都没用的，不能说没用吧？啊，他那个东西是一个形式了，但是那个形式要带出的结果是我们在真理和关系上人生整个的归正，那么这个才有意义。对吧？你那边在那儿，我回家跟产生的问题和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宗教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后来人们也说产生宗教战争的问题，真正的信仰是不会产生战争的。啊，我们说所有的宗教战争都一定是因为人错误的使用了这个宗教的权利，利煽动人的宗教情节，然后为了某一种利益去输诸武力。啊，真理是不需要输出武力的，啊，凡是暴力的，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流氓行为，欺压别人的行为，啊，这个至少对别人的自由意志不够尊重，啊，人家选择信什么，这个那是人家的选择，对吧？你可以劝说，但是你不可以用武力来征服别人，武力你可以征服人的肉体，啊，可以奴役别人。可是武力怎么能够去征服人的思想呢？啊，如果用武力去征服别人思想的话，这个就像当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把一切其他的这个信息全部给你封锁掉，啊，然后叫你洗脑式的接受，必须接受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就对人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人格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蔑视。那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必须要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根据很多他自己的资讯里边，他可以做一个比较，最后他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选择了我接受这个，那么这个选择才是有价值的，是从他的人格里边产生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上帝尚且不去用暴力的方式强迫人来接受某些东西，何况人呢？啊，可是人有些时候呢，就是大概对自己的某种东西过分的怎么说呢？投入了感情或者怎么样吧？啊，那么这是好听一点的了。那不好听的呢，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东西来奴役别人啊，这个才会产生宗教战争的问题。其实你真正研究宗教战争的时候，背后往往很多东西都很丑陋。啊，所以回到这个家庭呢，刚才提到了这个家庭关系的设立和它基本的秩序，那就是上帝设立男人是领袖，女人是一个这个用英文说的就比较好，容易表示哈，一个 leader， 一个 follower， 啊，这是一个带领的人，一个跟随的人。啊，这个带领的人需要爱心，这个跟随的人需要顺服啊。那么这样呢，这个家庭关系就建立了。但是这个领袖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带领，因为家庭、社会、养育孩子等等等等很多方面，他需要真理，所以他必须这个做领袖的人，他必须首先做一个 good follower。那他 follow 谁呢？就 follow 上帝 ，follow 上帝给人的真理。那么这时候呢，主耶稣他自己用了一个比方，他就说一个人的生命啊，好像一个树枝，那么他自己呢好像一棵树，所以这个树枝呢要想长青而且结果子啊，这个当然他用的是葡萄树啊，他说你要结果子呢，这个枝子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与树连接。所以在这儿我自己的见证也提醒或者说是建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男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很多美好的果子啊，这个见证或者说应该活出来的那些行动啊，那是个结果。 比方说我们说爱心啊，智慧、勇敢、勤劳啊，这个喜乐啊，能力啊，圣洁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吧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是很难产生出来，产生不出来。当你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很快就枯竭了。所以这个就好像一个枝子哈，它如果它不连在树上，它自己很快就枯竭了。那么它这个枝子从离开了树，它暂时还可以活一会儿啊。这个就是人离开上帝以后的状况。所以人的婚姻也是这样，如果离开上帝的婚姻，他能够幸福一个月，所以叫 honeymoon， 他不能 honey year， 他很快就枯竭了。所以他需要赶紧的跟树连接，跟那个源头连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的片头做得很好哈，寻找智慧的源头，你必须要跟这个源头连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子啊，那么如果我们想流出水来，那你必须跟源头来连在一起啊。这个人不是无根之水，无根之草，无源之水，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源，你才能够流出来啊。那么从一些宿命论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佛教的思想啊，就是说，哦，你这现在的婚姻不好啊，原因是上辈子没修好啊，这一辈子来还债，所以那就不要改了啊，你就还债好了，你苦一辈子是必然的了。所以这种宿命论就告诉我们，婚姻是改变不了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建立婚姻，或者到了最后就说一句话，就说哎呀，苦到头了啊，不想做了，咱俩缘分尽了，离婚吧啊。所以孩子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家庭破裂。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观念呢？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想啊。这个我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当基督徒啊，这个啊，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啊？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北印度的这一个很多使者也到中国来，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啊？我们冷静的去看这些问题，很重要。啊，你客观的去认识一个，不光是他的这个感情的问题，你客观的看看他产生了什么东西，带来了什么东西。无神论，马克思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啊，这个你认真的去思考，你会看到他背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当我们来研究这些指导思想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现象，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圣经上帝在里面，他不单一开始设立了这一个基本的架构，他还告诉你，我现在是你随时的供应。所以上帝说，我是活的，我就在你的身边，你用信心来接受，我就供应你。所以像树供应枝子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太宝贵了。
好，谢谢麦先生。好，那么我们稍微过一下广告之后呢，就请听众朋友来踊跃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
您了解人性的软弱吗？
您遇到生命中的困惑吗？
带给您智慧心语，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好，9608829996088299。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299哈。我原来想的，一谈到婚姻的时候，大家一定非常踊跃，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星期都这么安静哈。就欢迎您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第一呢，也算是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另外呢，我相信您心中一定有很多话哈。有的听众朋友说呢，哎呀，我们只想做那个听的，不想来打电话哈。因为上个星期其实节 节目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在给我打电话。当然除了提到说关于要这个智慧星云 MP3 的这个盘之外呢，也有很多对我们节目的一些鼓励啊，还有一些他们的感想。他们呢，其实呢，刚才麦先生讲到一个，或者说叫抛砖引玉哈，我是说抛玉引玉了哈，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也是这样想的。那么拿出您的奉献精神来，如果无论您在婚姻上有一些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哈，或者您的婚姻，或者您说，哎，我不是说像麦先生说的这样啊，其实我没有上帝，我就想说，可能我的婚姻也挺好的呀，是不是真的挺好的哈？您也可以这样来问问麦先生啊，让麦先生呢，从他的圣经上呀，或者从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在听众朋友打电话之前，就继续把时间交给麦先生。嗯
嗯。我们从经验里边去体会一样东西呢，自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的经验呢，只能是某一种的论证的依据，但是它不是那个基础。所以我常常说，归正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是那个结果是美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关键的。光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还不够啊，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支持你，是你把这个指导思想的行动能够无怨无悔，而且呢这个遇见难处不至于灰心，能够坚持做下去的那个后边那个动力也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刚才我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老天爷，我们的天父，他不但给我们的是一个理论，他还在后面成为我们的全员，成为我们的支持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人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做不到。那么圣经里边呢，用了一句话来这个设定就是婚姻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结构，真是我觉得宝贵啊。这句话呢，就是在创世纪里边，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这一句话呢，里边有很深刻的含义。第一个人啊，这个人是指的成年人啊，不是指的所有的人，孩子都在内哈，是指的成年人。刚才在这儿讲到，就是说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什么责任加倍，自由减半，
是
怎么说哈？
是结婚以后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一种不成熟、一种自私的一个表现啊。一个成年的人，一个成熟的人，当他开始要走向婚姻的时候，他必须生命成熟到可以走向婚姻，承受这个婚姻的责任那样的成熟度。如果一个男人到了20岁，他还是躺在床上说，妈妈我要喝奶，妈妈我要换尿布，叫别人每天都来服侍你，他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这个男人是个废人，知道吧？所以成熟就表示你有能力，而且你在承受责任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因为你帮助到了别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成熟的一个它必然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质。你只会接受别人对你帮助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来说他是个废人啊。所以当我们在训练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长大成熟的时候，你必须要叫他学习独立，然后叫他学习承担责任，这个才可能走向成熟。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成熟的人，是个成年人啊。那么这个就表示说他是可以承担责任的人了。那么我们普世的各个民族文化里边都有对于婚姻结婚的时候的非常大的庆典啊，大概人生里边能够挂喜字的就是这个时候，其他的时候很难再挂喜字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公认任何人都可以挂喜字，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人成年了啊，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他要繁衍后代了，他要承担责任，他要走向社会， 他不再需要别人对他的，就是他的父母对他的那种的呵护和养育，他可以去呵护养育别人了。那么这一个从一个婴孩慢慢成长，到了最后他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勇敢的、正义的，这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一个独立的人，是值得庆幸的。那么这个时候以什么为一个标志呢？就是他结婚啊。那么所以这个结婚的伟大的庆典的背后，其实是在庆祝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啊，这样的一个庆典。所以这个他要离开父母啊，圣经上所说的这句话，那么就表示说他独立了啊，他不再需要呵护了啊。那么现在他需要去照顾别人，这是承担责任。如果他觉得哎呀，我结婚真倒霉，我怎么要承担责任呢？表示说他还不够成熟去走向婚姻。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应该结婚啊，他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走向婚姻。因为如果他这样走向婚姻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一个祸害，而不是一个祝福啊。那么同样的问题，与妻子结合，这个妻子必须是女人，而且也应该是成年的女人，那能够知道跟这个丈夫一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啊，这个彼此配合啊。所以这时候如果他两个男人，这个很难办；如果两个女人也没法办啊。而且这里边呢说二人，而不是指的三人，所以多妻在圣经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拒绝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包二奶三奶，这个很多地方多妻的这种，它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受到中国大陆也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也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法律。那么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法律的依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制定了这样的依据啊。这个如果我们人类，我记得我们也有一次听众打电话来说，人类就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一夫一妻呢？啊，那么多妻不是更容易繁衍后代吗？啊，所以问题不是这样，这是由于上帝给人类命定的感情。因为夫妻的关系里边，它不仅仅是繁衍后代，还需要双方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完全的幸福和满足。所以上帝创造的一个男人，他的感情和生理能力只能满足一个女人，一个女人也只能满足一个男人。如果一个男人他去找了两个女人的话，那么这两个女人都会得不到满足啊。所以上帝不希望人类出现这种情况。那种 Superman 他一个人可以照顾几个女人，不可能，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男人啊。也没有 Super 女人，他一个人可以满足几个男人，不可能啊。所以在肉体上你即便可以满足，在感情上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完全的这个在他的生命里边属于他，那么这个女人也需要这个男人在他的生命里边完全的属于他。所以从来没有 part-time wife 或者 part-time husband 啊，没有半职的妻子或者丈夫。所以结婚的时候都是终身相守，日日相守。那么这个是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的命定所建立的这个基础啊。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东西啊，我们自己找出一些理论基础出来，那么我们就发现，凡是走多妻道路的，那妻子一定不会得到满足啊。那么这个家庭里边的痛苦，即便就是家庭是稳定的，那一定是高压政策导致的稳定，而不是满足而导致的稳定啊。这个很多男权的社会，就男人的权利大于一切的这种社会啊，就像中国古代以前的时候了，所谓旧社会的时候啊，有钱人的家里边都有几个姨太太啊，这姨太太可能相安无事，处的很和平， 但是我们相信那些和平是建基在这些女人可能夜间自己偷偷抹眼泪的那一个基础上和平的。那她不敢啊，谁要在这里边反的话杀啊。那么这个她处于这种高压的下面，而不是甘心的，因为这个与人性不相符合啊。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基础就建立在这儿了啊。那么既然成为一体，就是成为一个身体了。主耶稣解释这句话，所以离婚是上帝所恨恶的啊。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有些人可能就问，他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合啊，长期在一起不能协调啊，因此在一起呢，预期长期痛苦，不如分开好。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把两个本来不应该在一起的人放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在说，为什么本来不在一起呢？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吗？那当时怎么回事呢？啊，那么现在说，哎呀，我们在一起怎么怎么不和谐啊，所以需要怎么怎么分开。其实这个里边呢是一种，我认为啊，大概99%是不负责任的一种，不愿意改变自我，不愿意承担责任啊，而产生了这种推脱之词。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人如果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责任，愿意改变自己的话，我不相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这时候我仍然说，要解决问题，人要谦卑地回到造物者的真理和造物者的生命的源头，来接受教育，同时呢接受生命能力的供给，在这样的条件和基础上慢慢地调整自己。任何一对婚姻都可能走向幸福啊。这个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在自私啊，这个在不肯放弃自我，只要求别人改变而自己不肯改变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自己特殊的这种环境啊，也是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辅导家庭的问题，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你发现背后就是一个字，不肯放弃 selfish 啊，这个自私他不肯放弃，那么这个就完了啊，就没法解决问题了。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发现它的背后的一个基础的东西，就是自我太大啊，你没法调整它啊。所以而这个自我呢，你是肯定它，是否定它呢啊？所以主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啊，这个一直让我多少年来思想哈，就是人要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接受他的教育啊，你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放弃自我啊。如果你抱定自我的话，你是不可能接受真理，也不可能使你的生命归正。你一切的东西到了最后，就是在这个抱定自我的这个观念上自我毁灭啊。所以我这些年来我自己感受，当然我自己也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碰过很多的钉子啊。这个在这里边慢慢的体会到，哎呀，原来主耶稣提出来的这些东西不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而是祝福我们的条件。
好，谢谢麦先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支持、参与和鼓励。好，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